云沉水急，两周眨眼之间又近了一些。冷清平道：
你快弃舟逃走吧，我来挡着他们。
铁中堂暗道：这次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再要你为我受难了。口中也不答话，豁然掌身而起。疲乏来到近前，他才看出这几个锦衣女子竟是那横江一窝女王峰中之人。听姚四妹在筏上急指大骂道：秋姑，我姐妹看你孤苦可怜，好心收留了你，你竟然敢背着我们带人私逃，你不要命了？那圣女面容荡妇身材的李二姐面容冰冷，一言不发，抖手抛出了一条长锁，锁头乃是一个小小的银锚，叮的一声，银锚便已经钉在了木舟上，疲乏乘势急荡了过来。姚四妹震腕击出三道寒芒，直取冷清平。冷清平白腕挥出木桨去挡光芒，寒芒却早已经被铁中堂掌风震得歪了，斜斜的落入河水当中。杨八妹飘然自这李二姐身后掠出，手掌快如闪电，接住了冷清平的木桨，啪的一声，木桨竟然应手一折为二。原来杨八妹先手之上竟带着一双银光闪闪，仿佛是银丝织成的手套。冷清平身躯骤然失去了重心，在这惊涛骇浪的轻舟上便再也站不稳身形，奋身一跃，跃起了数尺。杨八妹冷笑斥道：你这是找死。袖中突然之间飞出了一条长锁，十脚如蛇去缠冷清平的双足。冷清平禀赋虚弱，喜静勿动，既没有练武的身子，也不是练武的性格，虽然生长在武林世家，武功却不甚高。此刻他凌空而起，真力不济，见到长锁缠来，心里头已经慌了，蹴足一摔，堪堪躲过了飞锁，但是俯首下望河水滔滔，却已经无落足之处了。只听扑通一声，原来冷清平寻不着落足处，竟已经落入水中。铁中堂大惊之下正在翻身去救，哪知道他身形方动，便有两道银光迎面击来，光芒闪动，来势奇急，带着其锐利的风声，宛如裂帛一般。铁中堂不顾躲闪，迎掌去接，哪知这两道银光竟是活的，突然变了方向，斜击铁中堂的下腹。原来这竟是杨八妹掌中的长锁，而长锁两端各带着一截形如判官双笔又似扁钢枪头般的兵刃，这两截兵刃既可以分持在掌中，又可以用流星锤、链子飞抓等这些外门兵刃和招式飞出伤人。铁中堂临危不变，双掌急收，童子拜观音，他竟然敢以这招粗浅的招式，以一双铁掌去抓那银光。但是他却忘了，自己身在舟上，与陆地动手迥然而异。一个浪头抛来，轻舟急荡而前，他身子也跟着被抛上，整个胸膛是全身在那银光带起的劲风之下，倒仿佛是他自己送上去挨打似的。眼见再已经无法闪避了。就在这坚不容发的刹那之间，浪头抛来了，铁中堂的身子迎向银光，舟脊炸分，银光触及铁中堂，杨八妹的身子也被抛开了。他掌中的亮银双飞叉虽然扫及了铁中堂的衣衫，但是气力已经被消去，仅只是将铁中堂惊得出了一身冷汗。水流湍急，冷清平的身子还再浮的飘在水面，原来他也不识水性，自然被浪头打得离舟更远了。他举起了双臂，挣扎着要搭上船舷，但是却力不从心。风声激荡，水声激荡，他不由自主的发出一阵阵挣扎呼救之声，夹杂在水声风声当中，闻之更是凄厉哀恻。 铁中堂再也顾不得别的了，又待翻身去救。但是李二姐左臂一紧，疲乏又自急荡而来，杨八妹、姚四妹又困住了他，使他抽身不得。铁中堂眼看这疯女的武功实在不是自己的敌手，他算来算去，三五招之内便可以将他们击落水中，但是这些招式他却偏偏使不出来，纵然使出来了，也仅是徒具形式，精神部位、时间、气力都差得远了。要知道力能举千钧之人，若是晕了船，便是十斤也难举起。铁中堂力不从心，心急又怒。姚四妹冷笑道：呵呵，你若发誓答应我们，乖乖的随我们回去，我姐妹就将他救起来。铁中堂咬紧了牙关，奋力的击出三招。风声水声当中，呼救之声已经渐渐的微弱。杨八妹冷冷的说道：这可不是我们姐妹见死不救啊，而是你见死不救了。姚四妹轻轻的笑道：哈哈，对了，只要你答应，杨八妹一伸手便可以将她救回来。其实啊，我们姐妹对你又没有。
罢了。铁中堂突然大喝一声。
杨四妹扬肩道：你答应了？
答应了。
雨声当中，他垂下了双掌。杨八妹掌中亮银双飞诀便已经轻轻的点中了他胸前乳泉、将台、七门三处穴道。他为了要救冷清平，那疯女们纵然立刻要将他带回去杀死，他也认了。要知道他的头脑冷静，心智深沉，所做的决定绝不是为了一时冲动，是以他若是下定了决心，所有的后果便都不再顾及了。这个时候，杨八妹长锁椅子抛出，此刻冷清平的身子已经几乎要完全沉落了，只剩下两截肘还露在水面上，十指屈伸，惨不忍睹。杨八妹飞索下去，竟不偏不倚地缠住了他的手腕，他的手腕一翻，便死死地抓住了那根银爵，再也不肯放松。于是杨八妹错力收锁，便自河水当中将冷清平提了起来。他此刻早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了，牙关紧闭，面如黄纸。杨八妹将他放在皮筏上，姚四妹却已经将铁中堂搬了过来。李二姐先足微抬，踢起了银锚，三个人各自在筏上扎起了一只奇形木桨。这三个少女水性俱都无比的精熟，竟然将这只皮筏子在急湍的河水上划的是逆波而上。那姚四妹手中划桨，眼睛却痴痴的望着铁中堂，到后来竟忍不住轻轻的笑道：喂，哎，你这个人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铁中堂紧闭着眼睛也不答话。姚四妹又说道：哎，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又没有点住你的哑穴，你怎么就变成哑巴了？姚四妹纤细的眉尖突然斜斜的飞了起来，冷冷的说道：你不理我啊？好，莫非是看不起我？你再不说话，我就将他一脚踹到河里去。铁中堂豁然张开了眼睛，目中怒火爆射而出。姚四妹冷笑道：嘿嘿，你要怎么样啊？你能怎么样？哎，铁中堂终于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无可奈何的说道：在下铁中堂。
大齐英雄传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 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小说广播，语言艺术的听觉冲击，心灵深处的绝对震撼。震撼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，没法笑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5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这是一个阴谋与爱情、忠诚与背叛、寻宝与复仇的传奇故事，请听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低云水雾间，国已现出了那艘庞大的船影，虽在白昼之中，但是这艘船上却仍然是灯火辉煌，映得四下河水也是闪闪发光。船头影影绰绰的站着一条人影，也不住的向远处眺望，见到皮筏破浪而来，突然转身奔入了船舱。皮筏靠近，姚四妹将铁中堂抱了上去。船舱中人影撞撞，但是却既然不闻声息。姚四妹眼皮一转，附在铁中堂的耳畔悄悄地说道：
我呀，先解开你两处穴道，让你自己走进去。
说着他反手两掌解开了铁中堂两处穴道，铁中堂双足落地，双手却仍然不能动弹，身子上也是软软的，没有半分力气。姚四妹此时整了整衣衫，理了理鬓发，昂起了头，大步向船舱走了过去。铁中堂心头一动，暗忖道：这个女子此刻如此装模作样，莫非是船舱当中又来了什么人不成？姚四妹却已经走到了舱门，半仙垂帘，沉声说道：
大姐，纳斯已经被我抓回来了，此刻是否让他进来？
船舱当中立刻有人应声道：
带他进来。
姚四妹回转头，轻轻地招了招手，悄声地说道：
来吧。
铁中堂脚步微微迟疑，方自缓步走了过去。他此刻算定船舱当中必定有人来，但是却猜不出来究竟是谁。姚四妹轻喝道：
来了。
先手扬处，豁然掀起了垂帘，明亮的灯光，水一般无声的自掀起的垂帘里涌了出来，映照着铁中堂坚毅的面容，笔挺的身子。这被海大少打得凌乱的船舱此刻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整洁与精致，只是将那柔和的灯光拨得远比方才明亮。风女们围绕着那华服美妇坐在船舱左右，船舱的右方也有三个锦衣少女斜倚坐在锦墩上。轻佻的风女们神情已经变得十分紧张而慎重，然而这三个锦衣少女态度却是那么的悠闲而懒散。铁中堂再也想不到这三个锦衣少女当中竟然有一个是水灵光。就在他与水灵光眼波相遇的刹那之间，他石像般的面容才有了些微微的变化，但是却微微的 令人难以察觉，而水灵光却已经忍不住掌身站了起来。他虽然尽力的抑制，却也掩不住面上的惊喜之色。华府美妇目光微转，笑道：“
姑娘们说的可是他吗？”
嗯，水灵光点了点头。他左边的锦衣少女却含笑说道：“
花大姑，想不到你们老实的很呐。不错，我姐妹要的就是他。”
华府美妇花大姑笑着说道：“
花大姑啊，什么时候在姐妹群中说过谎的？何况是鬼母座下的姐妹们来了呢？”
那锦衣女正是鬼母门下的七魔女之首，她笑着说道：“
我一兵没说话也最干脆，你让咱们带她回去，咱们什么事都不追究。”
花大姑转了转眼珠，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妹子，我仿佛只说过我们这里有这样个人来，却从来没有说过要放他走，是吗？”
易冰梅面色立刻变了，面上隆起了寒霜。花大姑却只当没有瞧见，含着笑说道：“
易姑娘是个干脆的人，花大姑做事也不喜欢拖泥带水。鬼母前辈问咱们要人，咱们本该立刻交出来，但是这个少年人来历却是有些奇怪，每个人都拿他当宝贝儿似的，所以呀，我的这些妹子们也就舍不得让他走了。我若答应了易姑娘，对他们如何交代呢？”
那你们……
水灵光睁大了眼睛，他心里头一急，话又说不出来了。
好妹子，你说话说不清，还是让易姑娘说吧啊。
花大姑笑着和蔼的说着。易冰梅含着脸还未说话，另一个魔女却笑着站了起来：“
我说花大姑啊，你若不放人，却又叫我们怎么对家师交代呢？花大姑，花大姑，求求你了，放了他吧啊。”“
哎呦，怪不得人家说一青菊比菊花还美，
就连我花大姑见了也不忍心拒绝姑娘你的话。”
易青菊甜笑着说道：“
那么大姑你是答应放了他了吗？”“
哎，我若是放了他，我妹子要怪我，我若是不放他，姑娘们又要恨我。那么，不如这样吧。”
他面上笑容更温柔了，接着说道：“
姑娘们就在这里露两手功夫，让我妹子们瞧瞧，也好叫他们心服啊。”
易青菊笑着站了起来：“
哎呦，花大姑啊，说来说去原来是要咱们姐妹献丑啊，那还不容易，大姑你早吩咐一句不就得了。”“
哎呦，吩咐可不敢，只不过是……”
那姚四妹突然走了出来，接口笑道：“
大姐，不如就让妹子我陪易姑娘走两招吧，妹子若是侥幸胜了，就让这位公子陪着我好吗？”
易青菊柔声的笑道：“
你若败了呢？啊？”
姚四妹秋波一转，咯咯的笑了起来：“
妹子我若是败了，就让别的姐妹们再来陪两位易姑娘走几招吧。”“
哎呦，好姑娘，好姑娘。”
你们真是聪明啊！啊，这样说来，便宜岂不都让你们姐妹给占了吗？
易清菊娇笑着说着。姚四妹接着说道：
好姐姐，你看我年轻，就让我一遭吧，啊！
只听易清菊又轻轻的笑道：
是啊，我真是狠不下心伤你，咱们就好歹试试看吧。但是咱们在哪儿动手呢？
姚四妹眼波转动，也自笑道：
哎，反正是咱们姐妹闹着玩的，在哪儿动手还不都是一样吗？就在船头吧。
他也不等别人的答复，纤腰微拧，便已经走出了舱门。船头也不过只有三五丈的方圆，他姚四妹却又以白垩在船头画了约莫一丈五尺方圆的一个圈子。姚四妹拍了拍手上的白粉，回头笑着说道：
我看咱们姐妹就在这圈子里走两招好了啊，谁若是出了圈子就算输了。
花大姑暗笑着忖道：
哼，四妹呀，当真是聪明。她知道鬼母魔女个个心狠手辣，就先画下这圈，自己若是不敌，只要往圈外一跳就得了，绝不致伤了性命。再加上他那兵刃动手又先占了便宜，所以呀，呵呵，哎呀，这个四妹呀。
思忖之间，自然笑着赞成。易清菊眨了眨眼睛，竟也没有反对，就笑着走入了圈子。
姚四妹娇笑道：易姐姐，你不用兵刃吗？
好妹子，你只管用吧。
姚四妹躬身说道：
多谢姐姐。
话声未了，袖底突然飞出了两道银光，带着尖锐的破空之声，上打易清菊的肩头，下打易清菊的膝弯。
原来风女们用的兵刃俱都是一条长锁头锁服之物，有的形如比绝，有的形如银毛。姚四妹这件却是两只月牙银钩下带护手，这种兵刃飞出去可做远攻，撤回来便可近守，有暗器之长却无暗器之短，此刻一招两式击出，当真是快如闪电。
易清菊笑道：哎呦哎呦，好厉害的小疯子呀，说打就打呀，腰身一拧，轻轻的躲过。
笑语声中，娇怯怯的身子自白光当中直穿而入。此刻姚四妹一招寒梅吐焰力道已竭，下一招三春飞絮还没有传出，旧力已死，新力未生，正是空门。姚四妹大惊之下，易清菊却已经抢入她眼前的空门之中，亮银飞钩打远不打近，易清菊左掌轻伸便已经搭住了中段的长锁，右掌轻飘飘的拍向了姚四妹的胸膛。姚四妹心中惊恐，面上却仍然带着笑容，咯咯的笑道：
呵呵，好姐姐，我上了你的当了。
飞起一足，回踢着易清菊的手腕。易清菊变拍为切，下切姚四妹的足踝，右掌却已经错断了那条长锁。忽听身后风声尖锐，原来另一枚银钩已自他身后滑来。姚四妹跟招，竟也是鸳鸯双飞，右足落下，左足跟着飞起，一招三式夹击而出。易清菊神不乱，头也不回，身子突然向前一俯，右掌已经拖住了姚四妹的左足，头顶嗖的一声，银钩已经划空而过。他两个人俱是身材窈窕，娇笑满面，但是招式却都是又快又准，又狠又辣， 刹那之间便已经换了几招。众人方自看得眼花缭乱，不想他两个人竟已经成了这种局面。当的一声，已有一条人影凌空飞出。